他来时名不见经传，愿意为加盟曼联免费踢球。
When I heard they were interested, I think I would have played for free, just to get a chance.
他一脚踢出诺坎普奇迹，成就欧冠永恒的经典。他火线回归，带领球队走出泥沼，攀上高峰。
Yeah, but mountains are there to be climbed, aren't they?
他不愿放弃，只因走了很远，如此接近成功。
No, I've come too far. We've come too far as a group, and we're too close to give up now.
他就是索尔斯克亚，让我们跟随 Jamie Jackson 撰写的《红色门徒》一书，一同回顾索尔斯克亚与曼联的不解之缘。红色门徒第一章，长于迷人小渔村，美满童年羡煞人。索尔斯克亚在挪威西海岸的克里斯蒂安松长大，这是一个由四个相互连接的岛屿组成的迷人小渔村，被大西洋边的山峰环绕着。这里是他的心之所属，也是传奇人生开始的地方。在这里，奥莱与他未来的妻子西耶相知相爱。在这里，这个痴迷足球的街头球员开始沉醉于英国足球。在这里，十几岁的他就代表克劳森宁根的成年队登场。在这里，索尔斯克亚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挪威的足球版图中。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说，克里斯蒂安松的气候是温和的，一般在1月和12月达到冰点或略低于冰点，而夏季的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17摄氏度。这儿是海洋性气候，有风有雨，还会有些小雪。奥莱和我们所有人一年四季都会在外面玩。索尔斯克亚的童年伙伴阿里尔德斯塔夫勒姆说道。作为克里斯蒂安松大约25000名居民中的一员，奥莱对足球的痴迷意味着恶劣的天气也是他乐趣的一部分。例如，当对方门将试图将球踢出去时，滑稽的一幕发生了，只看到球在半空中停滞不前，直接吹回给了门将。然后当他试图第二次解围时，风又把球吹走了，对方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些因素从未让比赛停止过。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踢就是了。斯塔夫勒姆说道。在挪威有一种说法，孩子是穿着滑雪板出生的，但在克里斯蒂安松，冬季运动没有地位，这儿只有足球，而且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的时间都用来踢球了。索尔斯克亚的父母布里塔和奥伊温德，他们的家位于卡里霍拉，在那里十岁的奥莱第一次成为教练，执掌一支街头球队，队里有不少他的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长大后也会踏上职业足球的道路。索尔斯克亚的童年是惬意的、安全的和稳定的。父亲奥伊温德在当地议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而母亲布里塔则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了30年。在他们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专门用于展示索尔斯克亚的职业生涯，房间里显眼的地方放着他们儿子的照片、曼联的年刊和其他不断增加的人生纪念品。索尔斯克亚的父母和他一样，都有着平和的眼神和平静的心态，对他们的儿子和他小四岁的妹妹布里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母亲布里特在克里斯蒂安松东边的波佛约登长大，上高中时搬到克里斯蒂安松居住。他曾说，我来自乡村，来到这里后我便住在镇上了。高中毕业后，我在当时的电信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加过任何体育运动，但是当孩子们喜欢上足球，我们就跟着他们跑东跑西，帮他们洗球衣。我们女儿布里特的三个孩子，他们都热衷于足球，奥莱的三个孩子也是如此。父亲奥伊温德出生在斯梅拉岛，离克里斯蒂安松不远，和波夫约登同属于莫勒鲁姆斯达尔郡。他回忆说：“我爸爸在斯梅拉岛出生，他的母亲在他4岁时就去世了，所以他被安置到他父亲的姐妹那儿。他当时住在索尔斯谢岛。索尔斯谢岛和他们家族名字的相似性可能不是一个巧合，因为这个岛以前就叫索尔斯克亚岛。尽管奥伊温德不确定这是否就是他们姓氏的起源，在挪威语中，索尔有太阳的意思。”科亚有礁石的意思，但也有其他的含义。克里斯蒂安松的历史学家奥德·威廉森对此进行了澄清。索尔斯谢岛是一个小岛，过去最多有200人居住，这些人是渔民和农民。有一场著名的维京战役就发生在这里。索尔斯谢岛位于克里斯蒂安松的北部，斯梅拉岛的南部。1536年宗教改革后，丹麦牧师来到这里。他们开始用文字记录他们认为听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听写。于是，最大的农场和大多数的名字变成了索尔斯克亚。截至2012年，只有60人使用索尔斯谢作为姓氏，大多数从索尔斯谢岛来的人都使用索尔斯克亚这个名字。威廉森介绍说，这个岛与奥莱的故乡很近。上岛有2种途径。一种是汽车轮渡，另一种是住在那儿的人在夏天租来的小型衡水渡。所以，这个岛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有证书才能驾驶这200辆左右的船。有证书就表示这个人有船长执照。衡水渡通过缆绳运行。1973年2月26日，距离爆发在索尔斯谢岛的维京战役不到1000年，索尔斯克亚出生在克里斯蒂安松。尽管他的生活从年轻时就被展现在公众面前，但他仍然与这个家庭关系密切。正如曾与奥莱一起在曼联效力的挪威前锋埃里克·内夫兰所说：“他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庭，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的。”这显示出了一些奥莱的为人。奥莱小时候对英国足球的兴趣，与他的家乡和英国的历史渊源如出一辙。克里斯蒂安松最古老的居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目前的许多居民则来源于苏格兰。18世纪时，苏格兰人来到这里进行鳕鱼干和盐的贸易。威廉森说：“从1735年到19世纪，克里斯蒂安松一直被英国的马介休商人所支配，他们主要来自苏格兰东北部的科伦。”他们在美国和纽芬兰学会了这种买卖，然后来到挪威，开始这种鳕鱼加工的生意。马介休是一种鳕鱼经盐腌制而成的食物，但他们只是为了出口，而不是在挪威国内销售。索尔斯克亚长大后将成为他们村，也是他们国家最著名的出口产品。但从历史上来看，挪威还有许多其他的出口产品。威廉森说。克里斯蒂安松就是依赖出口的地方。过去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出口树木、木材和奶酪。伦敦的木头老房子很多就是用来自挪威的木材建成的，产地也包括这个地区。当代的克里斯蒂安松经济仍然依赖出口，它仍然是一个出口中心。威廉森补充说：“今天。”它的主打产品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石油。在一个有文化的地方长大，使索尔斯克亚形成了全面的世界观。威廉森说：“早在1805年，因为马介休的出现，克里斯蒂安松就已经有了割据。出口的人是外国人，而这里的商人又是围着买家感兴趣的东西转的。买家希望拥有与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 英国和德国看到的一样的文化事物，因此这里就有了当地的歌剧、戏剧和文学。他们曾经在一个叫做俱乐部社团的地方办了份英文报纸，这可以追溯到1789年。年轻的索尔斯克亚的社团就只有足球、足球、足球了。索尔斯克亚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克劳森宁根的大西洋体育场，它可以容纳4000人。现在这里是一块多用途的场地。要穿梭于克里斯蒂安松的诸多岛屿间，索尔斯克亚会乘坐一种黄绿色的小渡轮。这项服务可以追溯到1876年，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不间断使用的公共运输服务。1980年到1986年，索尔斯克亚在达布雷布雷卡小学读1年级到6年级，在那里他是一个安静的学生，足球已经是他的最爱了。然后他在朗威恩中学读了7至9年级，又在大西洋高中完成了高中学业。在这两所学校的操场上，他都会练习在成为职业球员后能为他带来许多进球的终结方式。一记精准的射门，皮球贴着门柱入网。老师们回忆说，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奥莱的足球天赋和能力就使他成为了足球明星。他参加的比赛经常需要加权处理，让比赛变得更有竞争性。班级很小，可能只有13个男孩，在比赛中，他们往往组成小曼联、小利物浦和小热刺，而奥莱总是那个表现突出的球员。索尔斯克亚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西耶，当时他们都是克劳森宁根的小球员。索尔斯克亚在这儿进球如麻，后来促使他在1994年转会到了莫尔德。西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奥莱曾说：“我们年轻时经常一起训练，在克劳森宁根，我们早上有一个训练小组。”那个组本来我年纪太大不能参加了，但我还是被允许参加了。事实上，我就是想参加，因为西耶在那儿。奥伊温德是一名希腊罗马式摔跤的冠军。尽管年轻的索尔斯克亚尝试过这项运动，但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因为摔跤动作会导致身体不适和头晕，这和他的父亲截然相反。奥莱在8到10岁之间摔了2年的跤，他摔跤真的不是很好，不如他在足球方面的表现好。但他还是会和他的父亲一起训练，在当地最高的山峰跑上跑下，那座山大约有830米高，上上下下的跑。克里斯蒂安松俱乐部的经理托勒洛克斯这样告诉 BBC，而奥伊温德说，取而代之摔跤的是足球。除了对足球的喜爱，还得加上对国王的喜爱。这个国王不是丹尼斯劳，也不是埃里克·坎通纳，他们都被曼联球迷称之为国王。这个国王是那个表演时经常扭动臀部的摇滚之王——猫王。尽管这位超级明星在索尔斯克亚4岁时就已经去世了，他是猫王的死忠粉。布丽塔这样告诉挪威的曼联球迷杂志。我有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了所有重要的生日。我发现许多年前，他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名字——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当索尔斯克亚成为曼联的代理主教练时，他的父母和之前一样保持低调，只接受了一次媒体采访。这种谦虚，也就是一种害羞，已经传给了索尔斯克亚。即便从十几岁时起就被足球世界的聚光灯所围绕。但他更倾向于安静的生活。索尔斯克亚更热衷的是他从第一次踢球时就崇拜的运动。他的孩子们，诺亚、卡纳和伊利亚也拥有这一份热爱。诺亚用布丽塔的话说，像奥莱一样高大沉稳。现在在克里斯蒂安松俱乐部，并在曼联2019年夏季巡回赛的比赛中完成了首秀。此前，他曾在探望父亲时在卡林顿基地训练过。这种运动血统来自奥伊温德，他在20世纪50年代与两个哥哥一起 也是克劳森宁根的球员。当我踢球和摔跤时，我是一个训练迷。索尔斯克亚的父亲这样告诉《曼联球迷》杂志。奥莱和我的孙子孙女儿也一直热衷于训练，练习是很重要的。不过，奥伊温德最初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他是一个多么有天赋的摔跤手。有一天，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俱乐部的信，他们有点惊讶。他这样说道。然后我赢得了冠军，那是1958年，当时我14岁，我成为了挪威青少年冠军，并从1966年连续6年蝉联挪威摔跤冠军，一直到1971年。在此期间，我参加了欧洲锦标赛和世界锦标赛，这都是很好的经历。我们去过明斯克、布加勒斯特和卡尔加里这些城市。明斯克之旅让我印象深刻，去那儿是为了参加1967年的欧洲锦标赛。在酒店里，每层楼都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这让我明白我们在挪威的日子有多么美好。奥伊温德的成功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小有名气，人们自然也在奥莱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产生兴趣和加以关注。托勒洛克斯回忆说，奥伊温德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摔跤动作，那是他自己开发的动作，很难被打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作，人们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他们总是想着会这样做，而他会那样做。这是他赢得这么多冠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奥莱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最凸显的就是他自己天生的平和心态，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被证明是无价的。我当然会指出布丽塔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比如每天擦洗套装和运动服。奥伊温德这样说。脏衣袋被扔在地上，第二天衣服就洗好晾干了。我敢说，奥莱很感激他母亲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食物和饮食方面也是如此。布丽塔说。对他来说，总是能参加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得确保一切都准备好了。奥莱的外祖母也是他茁壮成长的亲密家庭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活到97岁，在奥莱小的时候是他的保姆，他们曾经把足球卡片粘在一本书上，当时他认识英格兰每支球队的每一个球员。布丽塔这样说道。据他母亲说，小奥莱吸收尽可能多足球知识的强迫症仍然没有改变。他很快就买了许多关于教练的书，从中了解他们是如何领导他们的团队。那些书有关于弗格森的、布里尼奥的、利物浦的克洛普的，还有曼城的瓜迪奥拉。他读了所有这些书，关于他们的训练方法、他们的训练系统和哲学。所以我认为他在自己的执教中已经运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他温暖的家中，奥莱可以毫无顾忌地追随他的激情所在。我曾经写下每日比赛中所有球队的名单和阵型。我想我知道关于英格兰足球的一切。我看了肯尼·达格利什、加里·莱因克尔和马尔科·范巴斯滕的录像带，并试图模仿他们。我记得我非常努力地模仿彼得·比尔兹利的花式技巧。索尔斯克亚这样告诉《曼彻斯特晚报》。布丽塔还记得奥莱小时候坐在地板中间追着电视上的比赛看，然后据奥伊温德说，比赛结束后他就直接出去练习他所看到的一些技巧。当时他能背出所有球队的名字，现在诺亚和伊利亚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在挪威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度过一个满足的、安全的童年，对索尔斯克亚这个人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样影响他成为怎样的球员和教练。这给了他一种自控的能力，一种处理比赛中强烈聚光灯的能力，并使他能够利用他天生的冷静和智慧。所有这些品质都帮助这个安静的小男孩走上了一条始于风中的克里斯蒂安松的道路，在那里，踢球成为了改变他人生的一生所爱。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